不可买酒不可谈。
你们为桃花钱买卖，那入池的都是
用劳碌的成本在买卖，那
是把手套。你们要赚利益，从不放放，就能吃大美食，就想想人刚，心中喜乐。
当侧耳而听，来到我这里，要听就必存活。我要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给大卫那可靠的慈爱。
看他，我已立他做万民的君，立他做万民的王。
看啊，你要召集素不认识的国民，素不认识的国民要奔向你，这都因耶和华你的神。因以色列的圣者已经荣耀了你。
当在耶和华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指引你的时候，寻找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应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你只是天然假象，一路发财，却要收拾你的地，是你的妈呀妈呀你的事，是啥可能有种，只要吃的两个。
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的旨意，达成我猜他的目的。代替荆棘，潘石榴长出代替吉利，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不磨灭的证据。好，上帝祝福说他话语又遵他遵他话语的人。好，下面有请李牧师证道，他今天的证道主题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那在我的正道开始以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呢，我们下个月开始哈，我们会十四会有决定，我们就停止使用奉献的袋在传啊。那原因是因为有些新朋友来的时候，他觉得不太舒服，因为看到旁边的人有，因为我们常常都说嘛，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请不用勉强，也不需奉献啊。可是呢，我们发现就是因为很多的新朋友来，然后来了之后呢，他发现隔壁的有奉献。那你知道中国人吗？爱面子啊。那所以别人如果奉献，我不奉献好像很奇怪啊。所以我们又不想勉强他们，所以后来教会觉得凭信心，我们以后呢就用奉献箱。从下个礼拜开始，这两个奉献袋就不会拿出来，我们会在前面摆一个奉献箱。那我们还是要来奉献给神，只不过我们就用奉献箱。那所以呢，你的单张里面呢有一个信封，我要教导你们一些怎么样以后我们就不会用这个奉献袋了，奉献袋。那如果是有奉献信封的意思是呢，你在这个星期，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心要奉献金钱给神，你把这个奉献的信封拿回家，然后在这个这一周里面，你就为你要奉献的事情祷告。然后呢，来教会第一件事我们会预备一个奉献箱在外面，一个在前面。你可以第一件事来到教会，第一件就是把你的奉献放到奉献箱里面去然后来敬畏神，然后再来参加我们的崇拜。那我自己本身是用电子奉献那不过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是用奉献信封更好，因为呢，你记得你这个东西是献给神的，你来到教会就交在神的手中。那也有弟兄姐妹说啊，那牧师啊，我会忘记因为你如果不是用奉献袋，我会忘记。那没关系，你这个礼拜忘记，下个礼拜记得就好那我们盼望说，我们尽量都能够养成习惯。因为 吃饭比较不会忘啊，所以我们也学习把这个当成像吃饭一样在神面前。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55章。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神啊，是你所赏赐的一本很重要的书，让我们在当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当中看到神你国度将来的彰显。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本书，求你让我们在今天读以赛亚书55章的时候，我们是有凭着信心来读，我们也能够明白当中所启示的。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查经资料，叫什么啊？经历神啊，这本叫经历神。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本的，代表你没有去小组，我鼓励你去参加小组聚会啊，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阶段有一连九课，我们要来上经历神。那啊，上一次你记得我们上的是什么材料吗？丰盛人生。那我们上丰盛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学会的是什么呢？学会了神对基督徒一般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事，譬如说爱神爱人，要大使命去传福音，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四个属灵的原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但是经历神这本的材料呢，是特别针对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特殊的在神面前的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经历跟计划在你身上，神在你身上有独特的计划引导和安排。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我们的讲道会配合这个读经的材料，然后我们一起来认识神。那我们上周呢就讲到这个经历神的第一次的讲第一讲，也就是说我们要一步步的经历神。我不知道过去的这一个星期你花多少时间在亲近神身上，你自己知道啊，比上个星期，就是说过去的这一个星期比之前那个星期多的举手。哎，不错，有几个，感谢神哈，请放下。那我希望下个星期比这个星期要多，多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跟等一下会唱的回应诗歌一样，要多在神面前祷告，要更深的认识神，要经历神的同在，要花时间与他在一起。所以希望你接下来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有立志的那些人，不止这五六个举手的。我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呼召说愿意立志一步步的经历神的，在座的我不知道有多很多啦，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你们自己知道。如果你举了手，哎，但是过去这一个礼拜你却没有花时间在神的亲近神的事上，那你就要祷告求神改变你。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要经历神，你需要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那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点，我们看到1到5节，他讲到一个聆听神的声音。所以呢，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首先是你要常常去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无处不在，但是你要去查验，有的时候从你心中，有的时候从其他弟兄姐妹，有时候可能直接告诉你，有的时候从事情上面这些告诉你。我们在这个讲道当中慢慢会更详细的告诉你怎么样听神的声音。但是1到5节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这里总共有三个来，三个听，三个凭据。那我们看到呢，1到5节这边有三个来，有没有看到？我有用绿色的字比较不清楚，但是你看得到有三个来。这三个来呢代表的意思不太一样。第一个来呢，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需要是真实的。我们第一个来是指的是每个人都会渴。我这样子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把经文跟这个一起放，所以你如果有讲章的请你，我知道印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会加强。你看到这个后面有这个经文有没有？请你尽量看这个经文的部分，所以我可以不用一直往前翻。那三个来，这边第一个来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渴。这里说你们所有干渴的都当来到水边。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需要，里面每一个的里面有一个地方是空的， 这个地方呢是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满足，只有神才可以满足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个好家庭、好工作、有名利、有学位、有健康，我们就可以满足那一块空的部分。但是不久我们发现啊，原来配偶无法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他并不一定了解我的感受。原来我的工作可能会丢，或者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跟同事不一定处得很好，老板可能会欺压我。原来呢，名利也不是很长久的，原来我的健康迟早会失去的。在座我想也有一些有生病的，你知道你不管再怎么保养，你还是有可能还是迟早会失去健康。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里面那一块空的地方常常用这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填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或者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如果你深深的看你自己的内心，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洞是需要填满的，家人、儿女、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第二，有第二个来，这个来就是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那这个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钱也可以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水就不像是一般的水。好，就像第六节说的，好，第六节有讲到，如果你看那个经文，第六节讲到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第一节说，你们所有的干渴的都当来到水边，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水就是指的是神，也就是说你来到水边就来到神的身边。所以这代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不是属世界，这是属灵的。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但是神可以，因为神所赐的平安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才是真的平安。这里说到没有钱的也可以来，我们知道如果我很穷的话，我如果看到一个，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一些人在享受一个丰盛的宴席的时候，我呢会很渴慕。这里讲到没有钱的人会可以来的意思是说，没有钱的呢会有渴慕，有水，有吃的，甚至这边讲到有奶和酒。所以这一种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知道自己穷，他知道自己有需要，他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个洞。这种人呢会来到神的面前，会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呢，我们人都可以很忙，当你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或是忙里偷闲的时候，你有时候就发现我好像什么都有，可是为什么我总是不满足？因为那个这种就是这种人，你看到你里面的需要。那这种人呢，神今天已经告诉你了，来，只要你愿意来，他就亲近你。你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带领你的人生？这里还有第三个来，第三个来呢是说比水更好。经文说，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付代价，就可以买酒和奶。这里有三点请大家注意，水、酒和奶。水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洁净跟更新的意思，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水呢是在神里面的生命的更新被造就。酒呢代表 joy， 一种喜乐，因为酒常常代表宴席，代表丰盛。奶呢也是代表丰盛的意思。所以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你不单单你的心里那一块会被填满，生命得到更新，而且神的应许是说，不只是水，还有酒和奶，也就是说你还会得到喜乐和丰盛。这一节经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免费的吗？为什么还是要买呢？他说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就很奇怪，好像说我今天去一个杂货店，然后我要买东西，然后我跟他说我要买这一个，然后他说你不用给钱，我给你，像这种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是通常买东西都一定是要用钱的吗？那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那个可能杂货店的老板可能跟你说，哦，你妈在我这边放了500块钱，说这是你们家用的啊，对不对？所以你去的时候你是买没错，但是你不用付钱，为什么？已经有人付了。 所以这里其实如果你跟前面几章包括49到53章以赛亚书，你有机会请你花时间去读，它真的很美丽。它是那一我一个朋友以前8年不信主，那结果呢在以赛亚书他读的时候49章到53章，我说你去读，读完之后他被打败了，就信主了。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真心去读以赛亚书，你可以在当中学习到很多。那代价已经付上了，谁付的代价？主耶稣。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主的仆人，也就是将来预表的，将来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说，我们买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宴席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还是用买的，只不过不是我们出钱，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出钱的另有别人，就是耶稣。耶稣付上的代价，所以你可以直接到神面前享受神带来的更新，神带来的喜乐，神带来的丰盛。如果你是一个知道自己里面有空的地方需要神的人，这个邀请就是给你的，神要你来。所以这三个来现在就在跟你说话，来来来，你来不来？这里还有第二种人，这种人你看第二节，你看你的那单章上面第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东西，用劳碌得来的买那无法使人饱足的呢？所以第一种、第二种人跟第一种不一样。第二种人是他有钱，但是他买的呢不是那些该买的，他买的是买那些他自己没办法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种人啊，他里面有需要但他不知道。第一种是我里面有个洞，有个空的地方需要填满，我知道，所以当神说来的时候我就去。但第二种人呢，他自己不觉得，因为呢他常常用这世上的东西来掩盖自己真正的需要。你是否是这样的人？我在和人聊天的时候，谈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看人啊，会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会问说，你心中有平安吗？那有一些人他就会说，他如果真的知道他需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一个洞在里面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好像总是睡不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他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生命中比较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祷告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也有跟人打电话或聊的时候说，你心中有平安吗？他说有啊，我什么都有，什么都好，没有不平安的地方，我有房有钱有车有人。当然他不是像我这样讲啊，他是跟我开始数啊，我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他说我是一个很平安的人，我什么都有哦，所以心中没有不平安的地方。可是啊，牧师告诉你啊，这两种人啊，我发现第一种人常常比第二种人有平安。因为呢第二种人啊，有些时候啊，他晚上睡不着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很情绪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时候很自私但他不知道他自己自私。所以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天下就只有这两种人，一种就是知道自己有洞有空虚需要填满的人，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有洞有空虚填满的人，但是其实他们都有需要填满的地方。请问你是哪一种？你是那种我知道我自己里面有这个空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在这边，我愿意求精神，我希望你是这一种。还是你来到这里的目的完全是其他，不是神？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真的是发现你，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就是希望你可以发现你里面有这个地方需要神来填补，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有水有奶有酒。那不止这边讲三个来，这里还讲三个听。你要留意听，要侧耳听。留意听的话就可以第二节后段，留意听的话就可以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侧耳听来，要侧耳听的人就会到神那里去，要听的话就会存活。所以哈，这三个来和三个听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你去就是为了要听， 听是要为了更去行，所以去跟听是分不开的。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要在神面前侧耳的听，好好的听，不断的听。那我在这里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耳朵都很厉害，我的女儿真的耳朵非常厉害。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我现在发现，我慢慢不能在她面前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讲一些比较人家庭的事情了，因为原来她都听得到，她在那边做事情，但其实她都听得到，她都去听那些不该她听的东西。那什么是该她听的东西呢？赶快整理玩具，听不到，整理东西就听不到，洗澡就说听不到，或吃饭怎么听不到，然后慢慢教，现在比较容易听到，还是会假装听不到，所以变成有时候明明听到，然后你跟他说，医生说去那个整理玩具，他说我现在在忙什么什么，那代表他听到，我说那给你5分钟，但更多时候是他根本就不理你，然后你第二句说你有没有听到，他说有，那奇怪了，第一句有听到，为什么你不回我呢？你要等我回问第二句的时候才跟我说呢？我告诉你啊，从小孩子身上我们看到大人的天性了。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就今天牧师在这边讲，哇，一阵风吹过去，就这阵风过去就算了。神有时候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可能借着牧师，可能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借着圣经，各种不同的方式，神要你去听，在里面神要你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神说要来要听，你有听到了吗？那这里呢，除了听之外还有三个凭据，三个来，三个听，跟三个凭据。三个凭据就是神要带你进入永远的约，也就是应许给大卫那慈爱的约，也就是说大卫的后裔有耶稣要来，这耶稣会带你进入这个新的约定。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在这个新的约定里面能够知道神真的爱我们。第二点就是万民的君王，也就是耶稣，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一生都要跟随他，他的名会被高举。还有第三点蛮有意思的，就是神要聚集万民，这是他的应许，也是凭证，万民都会被聚集起来，是他自己要来聚集我们。而且第五节说，你要召集素不认识的国民，素不认识的国民要奔向你，也就是说本来只有以色列人比较认识神，现在万国都要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已经荣耀了这个仆人。那所以素不认识的国民要奔向。我想问你们，就是你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好了，其实你们很多，你看看他们是否真的在来之前就认识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来到这里才认识的。神的邀请，来来来，听听听，当你真的来而听的时候，你就成为神所召集的这一群人，在这里彼此本来不认识，但现在却是什么？一家人，一个国度。这是神的大能，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本来我们都不认识的，我们是各个不同的国家跟各个不同的省份来的，但是神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和听。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第一点，你需要去听，而且要去听，就是来跟听这两个要记得。第二点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我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中。第六到第七节呢，给了我们三个方式。第六节说，你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第六节，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第一点，你要走在神的道路中，第一点就是你要先去寻告和求寻找和求告他。但你发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也就是说，神只要你愿意接近神，神会亲近你，但是有一个急迫性，时间是有限制的。你不要以为说今天牧师跟我讲的我不听，我就当风这样子吹过去，然后我就走了。 你我下次再认识神就好，或者是呢我年底再认识神就好，或者是呢我年老再认识神就好。那牧师要告诉你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时间有急迫性的，他不是一直在等你的，神给你的时间每一个人都有的，你不要去轻忽这个时间。第二就是呢，要离弃自己的道路。第七节，不义的人要废除自己的意念，除掉自己的意念。这里讲的不义的人或者恶人，你不要觉得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这里的恶人原文上面有这种各种恶事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有行恶过或者是有罪恶的思想过，你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你要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那我发现我都走在自己的道路，可是呢我今天要来寻求神，我知道这个道路不对了，我要找神。那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这里，然后可能再来到教会或者是去到小组，哎，发现我的路走错了，那怎么办？我找神，找找找找找找找找神，要很努力的去找，结果找找找找找，发现说我的路走错了。这个时候就要离弃自己的道路，本来我很喜欢的东西，我要告诉自己说那个不一定是对的，那个可能是错的。当我知道错的时候，我要离弃的意思就是我不要再这样子走了，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再这样子走了。然后还有一件事要做，你知道悔改悔改悔改有两个字，悔还有改。所以前面这个呢，废掉自己的意见呢，就是悔，我已经知道自己走错路了。第二个就是改，也就是归向神，在第七节的后半说，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归向我们的神，他就必广行赦免。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说，如果你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中，你需要这三点：第一，寻求神；第二，离弃自己的道路；第三，归向神。那接下来很有意思，就是呢，这个作者写到第八、第九节，他讲到很耳熟能详的经文。我的意念，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你的那个单张上哈，这里也有。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这两节经文来跟大家说，那你要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跟你的旨意不一样，你不要照自己的旨意求。但是很有意思，就是第九节，他第八节说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代表他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的意念有可能自私，有可能照自己的方式，但神的意念完全是照真的是至善至美的心意，为我们最好的。不同，但是至少可以学。可是第九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意念，这什么意思啊？天怎样高过地，这什么意思？天离地有多高，有多远？我不知道，十万八千里，很远。代表什么呢？神的意念，神的意念跟旨意，离你的意念和旨意是很远很远很远的。你没有办法去活出神的心意的。你如果以这节来说，天怎样高过地，我地上的人怎么活出在天上的心意呢？所以还好有前面六七八节，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啊。当你寻找他，离弃自己的道路跟归向神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求告神跟悔改的生命的时候，神跟人的距离本来是无限的大，天怎么样高过地，无限的大。但当你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走错了，我要来求告你，我要重新走对的道路的时候，当你有这个悔改的心，常常在神面前省察在悔改的时候，天跟地就在一起了。天跟地就你在地上就可以行天上的旨意了。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你本来很远很远，因为神圣洁的神不可以跟有罪的人有任何的交集， 但是当你今天愿意在神面前说，神我错了，我知道耶稣为我赦免我的罪，我要重新走正确的道路的时候，一下子天跟地的距离就没了。悔改带来的能量是很巨大的，信耶稣的时候，人和神之间的距离就缩减到零。我们常常做一些辅导，当每一个家庭的成员愿意悔改的时候，整个家都受到祝福。你在神面前悔改的深度越深，神饶恕的恩典在你身上就越大，神饶恕的恩典在你身上越大，你离神就越近，你的心就越自由。人的自私，人的罪带来的是跟神跟人更远的距离，但是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就将这个距离消失了。在可能大概20年前吧，在美国有一个人，他信了耶稣。那他信耶稣的最特别的地方，不是他怎么信主的，而是呢他怎么样被主改变的。他信主之后，他呢就是到那个警察局去，然后说我以前有曾经抢劫过银行，请你抓我。警察说我不能抓你了，为什么？因为过了法律诉讼的期间了，已经不知道几年了，很久以前了。因为他是19岁的时候犯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几十岁了，已经信主很久了，刚信主了，已经活很久了。所以他那个到了警察局之后，人家不受理了，说那么久之前的事我抓你干嘛。但是呢他呢还是把钱掏出来还给这个银行，我不知道这银行要怎么记这笔账啊。会计师可能记几年前的什么几十年前的就是抢劫银行的，我不知道。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几十年前的事，那人家警察都不受理啦，那你也不用再把这个钱付回去啦。你信了主何必信了主对啊，然后你也认错就好了嘛。他说我现在和神的关系需要认罪。所以他知道的一点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在读的，天与地是很高很远的，神跟我们的距离是很远的。但当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重新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不只是现在跟过去的过犯，现在跟将来的过犯，过去的过犯他愿意去承担，因为他知道过去的过犯也会影响他和神的关系，不是只有现在和将来。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在生命中犯了很大的错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的时候罪会在偷偷的来敲你的门，让你常常想起这一些。有时候你平常你忙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想起来你所做过的错事在神面前。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在神面前悔改？有没有甚至去付上代价？因为你要知道天离地的距离是很广的，但只有悔改能够将这个信靠跟悔改能够将这个距离无限的缩短。你要活一个与神为中心的生命吗？请你学以前黄彼得牧师，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希望是。那以前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他说他在神学院早上第一件事先想今天求神帮助他今天不要犯罪做错事，晚上睡觉前就反省自己做错什么事，然后跟神祷告悔改。所以你要走神的路，我们已经说了是一步步的跟随，也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悔改。那有人说那基督徒不是很可怜吗？每天就说哎呀我这里整天就说我这里也是罪恶感，那里也是罪恶感，这里也是那里也是，那不是很惨吗？可是你要知道啊，神这边的应许是说 如果我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就可以进入那丰盛，我就可以享受那水、那酒、那奶。所以你每一次的悔改，不是更可怜，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罪人，而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原来我这样的罪人，上帝都能够赦免我；原来我这样的这大烂人，耶稣基督的宝血都能够遮盖我。我还有什么能够不能够不摆上的呢？当你真的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常常在神面前省察，因为你知道每一次对神的亲近，是我太吵了，是不是？你知道每一次对神的亲近，你都是神，你每一次对神的亲近，就帮助你，让你享受更多他的丰盛。对那个 Jesse 说 sorry 哦，因为我太大声。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明白牧师在说什么。第三点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是让神的话语常常在你里面动工，完成他的心意。第十节说，雨雪从天而降，不返回，却要滋润土地，使地面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的旨意，达成我差他的目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神话语的最终目的就好像下雨一样，滋润土地一样，出去就不回来了。言出必行，言出必见，神的话语呢，一定会能够让像滋润土地一样发芽结实。当神的话语进入到人的心中的时候，他在你的心田，如果你的心田够软，神就在你的心，你的神的话就栽种在里面，慢慢的发芽，慢慢的成长，然后可以让你里面越来越丰盛。所以神话语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就是让我们能够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要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来动工，你要常常亲近他，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来改变你。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十二十三节，当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的时候，他这里说到，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欢呼，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做永不磨灭的证据。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的话在你里面不断的动工，在改变你，而且他不会收回，他会让这个话不断的滋润你的时候，你呢就能够有平平安安，有欢欢喜喜，有喜乐和平安。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宇宙或者这个创这个世界也要欢呼，大山小山也要欢呼，田野的树木也要拍掌。我说的真的，我真的搞不太清楚哈，山怎么能够欢呼呢？树怎么能够拍掌呢？但是我在想哈，你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神的创造都要因着人的喜乐和平安来歌颂。然后十三节也很有意思，十三节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荆棘和蒺藜是什么时候神给人的咒诅啊？记不记得？对啦，亚当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就是把原有的咒诅来给你一个很大的更新和变化。这里讲的说要为耶和华留名，好，就是说当你是欢喜快乐，神的话在你心中动工的时候，会为耶和华留名，做永不磨灭的证据。这里真的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我在神面前的满足，就是神的名立在这个世上的证据。就好像说，神有一个纪念碑，这纪念碑上面所写的是朱玉国你在神面前的满足，许国庆你在神面前的满足， 各个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满足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就刻在那个纪念碑上。所以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而这样的满足就让神的名就留下来，而且成为永不磨灭的证据。我们在Burwood公园常常看到很多的纪念碑，那我记得这里有一块，这个我儿子很喜欢在那边，为什么？他会在那下面然后一直讲话，因为有回音。你们有没有试过？这个纪念碑上面有很多的名字，它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卫澳洲这个国家所丧命的士兵。那我在看的时候， 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啊，神也有一个纪念碑在这世上。这纪念碑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名字。许国庆在主里的平安喜乐得到了满足，然后神就的名就被高举。然后淑华姐，你的喜乐平安在主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神的名又在你身上彰显。当这一切都加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享受这种喜乐平安和丰盛的时候，神的名就成为永不磨灭的证据。所以我们的神很奇妙，就是神纪念他自己荣耀的方式，就是使你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喜乐。我再说一次，这个你要好好思考，神纪念他自己的荣耀的方式，就是使你得到最大满足和喜乐。当你在主面前得到满足和喜乐的时候，也就是在世上你最大的荣耀神的时候。当你来亲近他的时候，当你去听，当你去就是寻求，当你去悔改，当你去遵从他的话的时候，你在他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你的洞就被填满了。而当你的心中得到这种最大的满足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名要在你身上彰显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就成为神的这个纪念碑，在这个世上是神的心意。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他面前享受这种宝足，而这种宝足就能够把他的名留在这世上，让世人看见神对他的子民是何等的，给他们何等的丰盛。回到第一节，来讲了这么多，你是来还是在哪里？你愿不愿意真的来，真的听，真的寻求，真的悔改，真的享受在主里的丰盛？牧师有时候也是很失败，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完全活出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也不敢站在这个讲台前面，因为要受更大的审判跟判断。可是我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主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亲近他。我不希望再听到有人来到我们教会说，你们的教会都是假冒为善，或者你们教会都在想自己，大家整天都没有想到神，只不过来这边有个 social club。 你知道什么是 social club 吗？什么 social club？ 俱乐部。我真的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我也不希望我是一个 social club 的成员，因为我希望我是神所聚集，我们各不相似的成为一个国度，基督荣耀基督的国度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在地上的人要如何你天上的心，活出你天上的心意啊？主啊，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我们愿意听，我们就把神你当作我们生命的中心。只要我们愿意能够在神面前寻求神，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你就让天和地的距离无限的缩短， 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让圣灵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软弱的时候，请你让我们刚强。你说雨雪从天降下，要来滋润这个土地，求你的话语也来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里面常常被你更新，能够被你摸着。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听，但今天求你让我们能够看看我们的心里是否有这个洞，愿意在你面前让你来填满。求神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享受那上帝所来的丰盛和平安，而这样的满足是世上没有的。当我们靠着主爱神爱人，在世上享受这种超越一切满足的生命的时候，主啊，你的名就被高举，你就留名在全地，留到永远，万民都要因我们而感谢你。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众人能够归向你的地方，而不是 social club 一个俱乐部。愿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尊主为大，彼此相爱，愿意为彼此牺牲，愿意重新的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